好，我们来看，今天是罗马书第四章啊。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呢，因为我每次讲主日学的时候，我都有录音。后来我发现呢，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我讲过罗马书。时间过得这么快，在十年之后，我发现呢，我对罗马书的理解，就是有很多不同了，说明我以前的认识是非常的有限啊，也可能有很多，至少可能有很多错误，我至少是认识的不完全，不够深刻哈。那么今天的认识啊，我相信比十年前会好一些，但是我相信十年之后，也许再回来听我今天的解释啊，也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哈。甚至错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目的是大家一起好好学习哈。我讲的也不见得都对，也许错误百出哈。请大家，如果是的话，请大家给我指出来。那上个礼拜呢，我让大家，我做了一个微信群哈，希望大家能够进来这个微信群。然后周间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些分享啊，有些问题啊，会给大家。那么上次我给大家扫这个微信群那个码弄错了，弄了我自己的微信，所以扫了半天也没扫进来。如果你想进这个群，你可以找我，或者是找这个刘杰、家住谁都可以，只要有这个微信群的人，你扫就可以进来啊。好，那么在微信群里呢，我给大家提过几个问题啊，提出几个问题，提出几处经文，希望大家能够背啊。那么我再重复一下啊。要背的几处经文哈，第一章的16和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第一章第一次保罗用两句话就把福音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句话是我很多人都很熟悉的这句话哈。那如果有人问你说福音到底是什么，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福音的内容吗？就可以用这句话，这保罗说的，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哈。上次我讲到的时候讲过，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这句话重新对上帝的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以前他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惊胆战，后来他因为这句话得到释放啊。好，这是第一处经文要背。第二处呢是第二章第7节，说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这段话为什么记住这段话呢？这段话就是上帝在末世的时候审判人的原则，不是说末世哈，就是上帝对人啊，上帝对人的祝福和审判，他用什么原则呢？这就是上帝的原则。OK， 这就是上帝的原则。在上帝心中只有两种人，没有中间人。一种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上帝用永生来报答他们；一种是结党不顺从真理，上帝用愤怒恼恨报应他们。OK， 所以在上帝眼中只有两种人，他用这样的原则来审判人哈。好，这是第二处经文。第三处是第三章，昨天不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学的哈。第三章呢就是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呢告诉人们，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一个是他说行恶的人，举了很多例子哈，他尤其把这个同性恋列出来哈。然后呢讲到犹太人，自以为义的犹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罪人。 啊，最后他的结论就是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罪人，对不对？然后呢二十一节怎么办呢？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你看啊，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的十六十七节都讲了神的义，对不对？福音的根，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的义在福音当中显明出来。这里又讲了神的义，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在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而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上次我不记得我是不是讲清楚这个地方，说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什么叫做使人知道自己为义呢？谁说说看？这里说上帝使人知道自己为义，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讲过吗？不记得我是不是讲过，说上帝将福音这个在福音当中把他的公义显明出来，然后说这个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告诉人们，只有上帝自己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啊，或者说公义的，英文叫做 righteous 哈 ，only God is righteous， 啊，说使人知道自己为义，说只有上帝自己是义的，而且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啊，前面还说到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然后下面说。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恩就白白的称义。什么叫做白白的称义呢？他为什么说白白的称义？他为什么说称义就完了，为什么要说白白的称义呢？说说看，白白的称义什么意思？ Evelyn 啊，白白的称义什么意思？不是，靠恩典，不靠行为。No， 按照保罗的话是什么意思？保罗怎么说的？你们的理解都对哈。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二十一节哈，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保罗这里强调的是上帝的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哈，他说上帝的救恩呢是凭着义，不，上帝的救恩是凭着信得到的，而不是凭着律法的得到。所以这里所说的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不靠律法，不靠遵行律法。那保罗说了两个地方说哈，说上帝岂不是所有人的上帝吗？难道上帝单单是犹太人上帝吗？他说不是，对不对？所以如果靠律法而称义的话，那么只有犹太人才有这个份，外邦人就没份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说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所以上帝救人一定是不靠律法的，因为只有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他这里讲，反复讲的意思说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这个意思，就是不靠律法而是靠信。 OK， 我反复说这段呢就是让大家让大家搞清楚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就是救恩怎么得到的。救恩是靠人去信上帝的应许得到的，而不是靠行律法。好，那今天呢第四章，保罗这个用前三章的篇幅呢，把这个福音的本质，福音的这个英文叫做 essence 哈，在它的本质给讲清楚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举例子了啊，他说第四章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了什么呢？这里为什么他要举到亚伯拉罕呢？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靠信心得到上帝的恩典，耶稣的救赎，他为什么要讲到亚伯拉罕呢？啊，显然保罗在这里想用以色列的历史上的一个最有名的人物，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来证明 他的论点，他说因信称义，他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证明他的因信称义。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二点，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为什么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因信就算为他的义。保罗用旧约这段话，这段经文来证明说，你看旧约都说亚伯拉罕是因信而称义，所以今天我所说的因信称义不是我的独出心裁，这是上帝在这个老早就有计划了。那这句话出在哪里呢？你们圣经都会应该有这个记录哈，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是什么时候呢？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哈。Genesis 15. 第六节哈。OK， 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上帝对亚伯兰说啊，说你将来的后代会很多哈，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哈，你数都数不过来。那亚伯兰呢，拉罕呢，就信了上帝，然后上帝说他就算他为义。那天我就在读圣经，我又在这个微信群给大家分享啊，我读圣经突然我有个灵感，我说奇怪哈，不是奇怪了，你看哈，这个他说亚伯兰信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我读到这儿，我就想到为什么这里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义这个字儿哈，你看英文叫做 And he credi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为什么上帝 credit Abraham as righteousness？ 他为什么用 righteous 这个词，或者说用 righteous 来 credit 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不说上帝就因此就算亚伯拉罕为成功人士，可不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说 righteousness 呢？为什么这个 righteousness 对上帝这么重要呢？ OK， 我们这个看这个第一章保罗讲说这个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哈。然后他说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英文说 For in the gospel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is revealed。 为什么是 righteousness of God revealed？ 为什么不是说 something else of God revealed 呢？那后来第三章又讲到说这个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这些地方都提到一件事，一个词叫做 righteousness of God。 为什么 righteousness of God so important？为什么上帝不把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你真乖，你真能干，你真富有。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人，亚伯拉罕也是很成功的人，可是上帝都对上帝来说这是 nothing， 对上帝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是叫做 righteousness。 okay， 所以上次我提到说这个在保罗的心目中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福音本质就是上帝将他的 righteousness 给了我们，好像 righteousness 是人得救的一个 condition， 人怎么能够被上帝接纳呢？就是要被上帝称为义，这个东西 righteousness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 righteousness， 圣经说 without holiness no one will see God， 这个是雅各讲的哈，说没有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上帝。就是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东西是上帝的一个 character， 人必须有这个东西才能够进入天国，没有这个东西，你再成功、再富有、再有钱、再能干，没有用。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之后，上帝说：“我就算你为义了。”他又说：“我就算你为 something else。”所以义非常之重要啊。OK， 好，这样看哈。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意思什么的意思呢？好，我再往下看，然后再说哈。大卫说，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有是有福的。那大卫在诗篇中说过这样的话，第七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Interesting 啊，你如果读诗篇啊，我们最近在读这个诗篇，对不对？这个我每天读一章哈、啊。有时候我发现当你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诗篇，上帝的话读久了哈、啊，你就发现你就明白上帝的心意了哈、啊。我们来看诗篇哈、啊，就头几篇嘛，就随便打开就看了哈、啊。OK， 我们来看第五篇。诗篇的第五篇哈、啊，你看他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居住，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犯作孽的都是你所恨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呢，你再来看第七篇的第十节，说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你看到这些经文你有什么概念呢？你有什么 idea？ 我看到这些经文之后发现，在上帝心中世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他喜悦的人，一个是他不喜悦的人。上帝祝福他喜悦的人，上帝痛恨那些作恶的人。你再 clear？ 说上帝痛恨那些啊，对，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上帝会向恶人发怒哦，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看第十篇的15节，愿你打断恶人的臂膀，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好，所以这个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句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之后，你发现，上帝非常在乎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所以，为什么说福音的真谛是上帝将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那么对上帝来说，公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好，那么这里呢，我回头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大卫说的话哈，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大卫，你看大卫的诗篇当中充满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上帝对这个义人的祝福，上帝对恶人的惩罚哈，上帝痛恨恶人哈。那么这里他却说，那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意思说，上帝如果不算不计算啊，不审啊审判他的恶的话，这个人是有福的。那么其实这句话呢，就预示着将来上帝对人类的拯救是借着把我们的罪加在耶稣的身上，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来审判我们，却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被赦免了，说这样人是有福的。那么保罗就用这个话来证明他所说的因信称义这个道。好，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是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你看这个又讲到这句话，讲到受割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所以呢，上帝这福音不仅给有割礼的犹太人，还要给没有割礼的外邦人，就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啊。 不仅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而是在律法颁布之前。律法是摩西颁布的，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摩西是亚伯拉罕之后400年才出生的人，所以他讲到说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是在割礼之前啊，所以呢意思说这个因信而称义跟律法没有关系。保罗的 point 就是因信称义跟律法没有关系啊。十一，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你看他就讲到说这个算为义这个事情啊，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律法，还没有割礼，所以呢我们这些亚伯拉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人的人，都是因为因信而称义，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女、儿女，这个意思啊。十二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单受割礼，并且按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你受了割礼或者没受割礼，你有割礼或者没有割礼，有律法没有律法， it doesn't matter， what matters 是不是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 That's his point， 对不对？他讲的因信称义的 point 用亚伯拉罕来做这个论证，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上帝就算你的义。因为当上帝算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律法这回事儿，律法没有颁布下来。割礼啊，你是亚这犹太人以为说我们有割礼，我们有律法，我们高人一等哈。这个保罗说，其实啊，那个东西啊，跟你称义一点关系没有。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还没有律法，还没有割礼，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来讲说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有割礼，我有律法，我就怎么怎么地，保罗说根本一点关系没有，这才是 point， 对不对？好，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啊。他又重新这个重申了他的观点哈、啊。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好，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恩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单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句话呢就跟刚才那个十二节差不多一个意思，对不对？意思说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救恩，是凭着信上帝，而不是凭着遵行律法或者是受割礼，对不对？这意思啊。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啊，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句话保罗意思保持说，保罗说当年上帝说的这句话意思什么呢？不是说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不单单是指他肉体的后裔，而是指亚伯拉罕成为因为信成为很多人的父，意思是所有信亚伯拉像亚伯拉罕一样信上帝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意思。上帝说你的后代将会如海沙一样多，天上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这就是你的后裔这么多。哎，请问以色列人我们能数过来吗？当然能数过来嘛，以色列人很少嘛，对不对？可是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显然保罗这里说，这里所说的上帝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单单是指肉体的后裔，而是指属灵意义上的后裔，我们你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然后他就讲亚伯拉罕凭什么得到上帝这样应许呢？十八节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 算为他的义啊。二十三节，算为他的，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就应验了前面说，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意思说我们这些信啊上帝的人，跟亚伯拉罕一样信仰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好，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OK， 那么十八节哈，十八节到这个到二十一节哈，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什么呢？讲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义，说亚伯拉罕呢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啊，太太已经绝育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会实现，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种描述。如果你读到这儿，你就发现，嘿，这不是好像在说亚伯拉罕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所谓行为，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坚信他相信上帝应许。然后，你知道，虽然他已经过了年龄，太太也过了年龄，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能够实现。这是其实是一种行为。那他说，因为这样，他这样的信。所以上帝就说算他为义。而读到这里呢，这个如果你不读其他经文呢，你就觉得，嘿，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哈，保罗这个用亚伯拉罕做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这个说得很好，对不对？亚伯拉罕还没有这个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上帝就称他为义了。可是后来呢，当你读经久了，你就发现这个雅各书呢啊有一段话呢也是用了亚伯拉罕做例子。来，我们看看雅各书哈，雅各书的第二章啊，雅各呢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哈，他说第二章二十节，他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嘿，你看雅各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好的行为，他把儿子献上证明他有信心哈，所以他是因为有这样的好行为，所以上帝称他为义。你说这个是和保罗的这个论点 totally opposite right？ 保罗说用了亚伯拉罕做例子，说他是因信称义的模范，雅各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模范。哇，这两人好像打起来了。人说这个圣经互相矛盾，你知道吗？这个不仅是常人会有这个问题，连这个马丁路德都有这个问题哦。马丁路德说这个雅各书根本就不应该在圣经里面，他讲的因行为称义这个不对事，因为他曾经就是个因行为称义然后称不了义的人，他发现了保罗后来讲的因信称义，他说哎，这正好。他说你看雅各讲因行为称义这个不对，你们认为呢？雅各和保罗真的是互相矛盾的吗？嗯，啊，并且是他只是对行为，行为是 acting out， 而行为是 good， very good point 哈。所以读圣经不能断章取义哈，读了一节经文就说，你看雅各说是因行为称义，雅各还用了特意用了这个词，他说这我们祖宗，你看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他居然用了因行为称义这个词，所以呢，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就这个道理啊。往下看呢，就是说。二十二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啊。再往下看啊，二十三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这里呢，其实 其实呢，当你看透了之后，你发现这一点矛盾都没有啊，只不过是从我们讲的说，哎，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哈，你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你说你从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这是一个，比如说这是一个这是个手机哈。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手机这个样子，它是个黑色的。但是我如果从这面看呢，这个手机是深绿色的。我这么看呢，它是个方的。我这么看呢，它是条线。所以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一个事物呢，你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其实你仔细看，给他俩都用亚伯拉罕做例子，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这个人。你为什么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呢？显然亚伯拉罕身上有很好的品格啊，他是我们信心之父。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这个人。亚伯拉罕这里这个雅各呢，最后你看他说24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显然雅各把信和行为分开了。他说，如果你能够把信和行为分开的话，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能够单靠信，单说有信却没有行为啊。所以呢，22节说，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就是说，如果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拿亚伯拉罕做例子，他必然有这样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亚伯拉罕最后是信神，信到什么程度呢？他把他儿子献到坛上来。请问一般人能做到这样的信心吗？这样的行为吗？不要是一般人，在历史上有信心当中的人，我不知道谁能够，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把自己的儿子献在坛上，因为我相信上帝能够让我儿子死里复活。这是要多大的信心？请问这样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样的行为，按照雅各说，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行为就证明他一定有这样的信心，他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That's his point， 对不对？所以雅各这里讲的这一段讲的信心与行为，雅各意思说，有的人说我有信心，我不要行为，我因信称义，我不要什么行为。雅各说，你在自欺欺人呐、啊，你自己在骗自己。他说，如果你没有行为，就证明你根本就没有信心。 That's his point。所以呢，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得救是凭行为得救，他的意思说，你所说的这个心信称义，你的信要是真的，不能是假的啊。所以信心和行为其实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把它分开了的话，雅各说你根本就没有。 OK， 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因信称义，他还没有讲到说，哎，有的人因为因信称义可以钻空子，说，哎，我只要有信，我就可以没有行为。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还没有在讲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读经久了就发现呢，这个我记得原来看过电影叫做 Godfather 啊，大家都看过。 Godfather 有一个老兄啊，最后临死前躺在床上，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圣经里头一句话啊，他说，上帝的路本来是平坦的、笔直的大路，可是人呢，把它变得弯弯曲曲。意思说，上帝的道理是中这个老子讲过的大道至简哈，就是真正的道路是又简单又平坦，没有什么花花肠子。可是人当走起来之后呢，人就走了开辟了很多小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私欲。当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这叫大道至简，因信就称义了，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人做起来就不这么回事了。人说，哎，你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呢，可是我什么行为也都没有，我受了洗礼之后就不来教会了，我心里相信呢，我口里承认呢，我就得救了吗？雅各说， You are fooling yourself。 他说，你的信根本就是假的，你的信没有行为就证明你根本就没有信。这是雅各的意思。哎，所以呢，他俩不是在打架，也不是讲不同的东西，他俩讲的实在是一个东西。之所以雅各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有的人没有行出他的信心来。所以保罗有一处经文我忘了在哪里，他说 examine yourself to see if you are still in the faith。 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讲的是因信称义，保罗讲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保罗同时要说，你要检查你自己，看看你是不是还活在你的信仰里边。如果你没有活在你信仰里边，那意思说 You lost it. Okay? 好，我们来看一说这个，提前看一说这个罗马书哈，第十章。不是，十一章。十一章二十二节哈，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对以色列人的计划里面，他讲了这段话哈，十一章的二十二节说，可见神的严厉，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说什么呢？说以色列人之所以现在这个失去了救恩，是因为他们不信。他说你呀、外邦人，说是外邦人，你不要骄傲，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OK， 他说之所以你现在在神恩典里边呢，是因为你一直在信。他说有一天你不信的时候呢，你也会被丢掉一样。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失去了救恩，你是因为信而得到救恩。他说有一天你不信了，你也会丢掉救恩。这是保罗讲的话。OK， 所以所以我们看圣经要为什么叫做以经解经呢？就是有说为什么人会常常出现很多误解哈、对某一句话有误解，就是因为人的理解、人的智慧是有限，再加上人的语言是有限，语言的表达是有限。你比如说保罗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请问这句话有什么毛病吗？没毛病，什么毛病没有？可是这句话完全吗？不完全，因为他没有把人所能想出的所有的这个。distortion 就是这个钻空子的东西，他都想到，他没有包括所有的这个可能性，他只是讲到这个道理。那么人怎么样变通，怎么样这种这个拐弯抹角来这个来曲解神的意思，他这里没有 deal 这个问题。所以雅各为什么讲这些问题呢？雅各为什么讲的说信心和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教会已经出现了很多异端。就是有人说，你不是因信称义吗？好，我也信了，可是呢，我不要什么行为，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犯罪继续犯罪，反正上帝的义、上帝的耶稣的血已经 cover 我了。雅各说，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因为人语言的有限，人心的罪恶，就造成了很多很多问题。啊，昨天我刚刚看了个电影，叫做《Spotlight》，OK。就讲到这个天主教教会这个这个虐待儿童的就真实的事情，就是 Boston Globe 一个报纸 Boston Globe 来揭露这个波士顿地区的这个 priest molest children 这些事情。Okay? 一开始他们以为说 record 上写只有13个这个 priest molest children， 他们就说哎呦13个，这就已经不少了，大家就在研究和追查，后来发现哪止13个。最后发现有1000个 priest， 就是波士顿地区啊，就1000名以上来 molest for children。OK， 那你说这些事情，当年这个，你看《使徒行传》说没有说这个信徒不可以结婚的事儿 ，there's no such thing。后来怎么这个天主教就讲了说 priest 不可以结婚呢？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叫做是谁知道？奥古斯丁，是奥古斯丁的 idea。 为什么他有这个 idea 呢？就是矫枉过正，因为他曾经是犯过这方面的错误的人。他说信上帝的人最好不结婚，这样最圣洁。所以呢，这个是他这个 suggestion 居然变成了一个命令，所有服侍神的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因此呢，这件事情是违背人性的，然后呢，就造成了历史上造成这么多灾难，多少小孩子被他们molest的时候，这一生就完了，这人的一生不仅 physically， 他们 spiritually， 他们 emotionally， 这个人被 destroy， 这么大的罪恶，天主教作为一个整个这个宗教，居然花重金呢来 cover 这个事实，所以不仅是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下面的这些 priest 有这件事情，连到这个 Vatican 的最高层，统统都是一样。哎，这就是人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生活造成的灾难。这个有人问耶稣说：“这个说这个 说人是不是最好不要结婚哈、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所有人可以做到。 OK， 有的人天生是这个样可以做到，有的人是为了上帝的缘故等等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那你硬强迫人去做人做不到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就这个样啊。所以呢 What's my point， 我的 point 就是说上帝的道理很简单，可是呢因为人的有罪，因为人的智慧的有限，所以人就会搞出许多花花样子，异端怎么出来就怎么出来。 OK， 所以我们这是要好好读圣经，好好明白神的这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啊，不是我想怎么怎么地，上帝一定是这样。有人常常说啊，你们基督教所说的上帝过去又献牛献羊啊杀的，哎呦多残酷啊，我不要信这样的上帝。他说我心中的上帝一定是这个样子怎么样。哎，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你要去 worship 你心中所创造出来的你心中的一个偶像吗？请问这个偶像是真实的吗？真实的上帝不是你这个样子，真实的上帝的一些原则你不同意，哇对不起 OK， 你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你不同意你得遵行，你同意也需要遵行。所以我们作为人被造的人，我们的责任是看看嘿，我们的造物主他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希望能做什么。他如果这个上帝和我的希望不一致的，我不会信你的上帝。很多人这样说，哎呀，你们这个上帝就我不要信，我心中的上帝是怎么样的，哦对不起，你心中的上帝 It's not thereIt's a mirage. It's 幻想，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要看看我们所信的上帝，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的心思是什么？对他来说 ，righteousness 是我们人得救的 condition 条件。没有 righteousness， 没有人能够见上帝。你说为什么一定要 righteousness 才能见上帝呢？对不起，上帝是这么定的。OK， 你说我这么成功，我这么有钱，难道我不可以见上帝吗？上帝说不可以。上帝的条件是 righteousness。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哈，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上帝的义给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啊，这叫因信而成义。 OK， 好，第四章呢其实内容不是很多哈，那么我就想到了雅各书这一段，因为有人常常会有困惑说到底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典范呢，还是因行为称义的典范。其实他两个都是，因为有信心的人必须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人证明他没有信心，所以这个不矛盾，好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到现在为止保罗就把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不仅把论点提出来，还要把论据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说出来，用他的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说人是因信而称义的。 OK， 那我所补充的就是这个信到后来，这个因为人的有罪，人的有限，走了样了，说你看我只要因信就可以成圣，我不需要什么行为。雅各说你们这样做法就是在自欺欺人，没有行为的信心根本就不是信心，这是雅各的 point 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就讲啊，第一个主题罗马书的第一个主题因信称义的主题就完了，再到下面就讲到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和上帝有了个好的关系，我们和上帝和好了，第五章讲到与上帝和好，然后讲到我们如果在恩典里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保罗说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怎么才能够旧事已过变成新的呢？我们这都信主的人，难道你的生命从此之后就不再犯罪吗？你再不再有罪恶的挣扎吗？我们都知道都有，每天都有，随时都有，对不对？那怎么样活一个让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怎么样活一个新的生命呢？这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事情。好，另外一个主题，所以第一个主题因信称义到今天就结束了。还有没有人对因信称义有问题的 question？ 有的话最好解释弄清楚，不然的话因信称义还是搞不明白，有问题吗？还是有人有什么分享，或你对因信称义有什么更好的见解，有没有？
有一个经节，好像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讲的，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部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
No, 这里不是讲爱，讲信心。
生发仁爱的信心。
Yes, 就是有
信心才
发出的。OK, 你说的那第几节？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
第六节哈。好。那往往呢，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要看看英文哈。But by faith we eagerly await through the Spirit the righteousness for which we hope. For in Christ Jesus neither circumcision nor circumcision has any value.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is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love. Okay, 这就是他说割礼不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信心。那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信心是有爱的信心，就是有行为的信心，能够用爱来表达出来的信心，是不是？是保罗讲的啊，有行为的信心才能够救你，才是真的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任何人讲说保罗只强调信心不强调行为，那是你根本就没有读懂保罗。你看看保罗的所有书信啊，所有书信有一个转一个，前面都讲 doctrine， 后面都讲生活，怎么把 doctrine 活出来？保罗的所有书信都这么说。OK， 所以如果说保罗只讲信心不讲行为的话，那你只看了保罗的书信前一半，后半没办没看。OK， 所以非常重要啊！讲到这种保罗说的这种把信心活出来的例子太多了，比比皆是，每本他每一封信都讲到怎么把信心活出来，对不对？还有吗？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刚才讲加拉太书第五章三第五章这个讲，其实他也是在讲说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会让人自然而然就有行为，不能因为这个人爱表现
是，
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
是 ，of course。我一直在想说，有没有什么生活中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个事情，就是信心和行为哈。我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好的例子哈，其实圣经上有一个例子，这个雅各书讲到拉合哈，你看雅各书讲到这个信心行为的时候，他举了个例子，就讲到这个一个人叫做拉合哈，你看第二章的二十五节，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这个拉合这个妓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他其实是个外邦人，而且他是一个妓女。那这个在犹太人心目中，就是首先你是外邦人，你就根本就比我们低等，你又是个妓女，那你根本就是人都不是。但是这个人却得救了。那圣经讲说，他因为信了以色列的神，他虽然生活在外邦，他有自己的神，他不信，他却信了以色列的神，因此呢，他帮助了以色列的探子哈。那这个后来就得救了。他意思说，这个人。是怎么证明他信了以色列的神呢？因为他帮了以色列的忙，他做了他本来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说用他的行为证明他是有信心。 OK， 那以色列人为什么救他？凭什么救他？按照他的过去，按照他的历史，根本这个人不值得救了。 If anybody not her， but 他被得救了是因为什么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证明他对上帝是有信心。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说，哎呀，这个你看啊，这个信心和行为这个事情困惑了人多少几个你懂两千年，有的人好像一直没有搞明白。有时候我在想说，那上帝让我们因信而称义，然后呢，这个圣经又说上帝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对不对？上帝说他会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就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要背的经文，在这个第三章。讲的上帝审判人的原则是什么呢？啊，第二章啊，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这是什么呢？这都是讲的人的行为啊。哎，上帝是用人的行为。那后来讲到什么结党啊，不顺从真理啊，不顺从反顺从不义啊，这是什么？这都是一种行为啊，作恶的人的行为，对不对？ 所以上帝是用人的行为来审判人。那又怎么解释这个因信称义呢？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如果你能够明白信心是用行为来表明出来的，啊，你就不会困惑说，哎，咱们行为和信心有什么矛盾？一点矛盾没有。如果一个人有信心，他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他就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那你就没有信心。Right? 你如果你是个结党纷争，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那样人，请问你能说你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吗？对上帝有信心的人能做这种事情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行为和信心是一回事。意思说，就刚才这个Karina 讲的这个提出这个经文非常好哈，就是说我们的 tradition 呐、啊，我们的出身呐、啊，我们的这个东西对上帝来说一点意义没有。唯一有对上帝有意义的就是你是不是真正信。那么这个信，保罗说这个信要用你的爱来表明出来，又用你的爱心的行动证明说你是有信心。有一次我看过一个报道说，中国的第一间医院是宣教士给盖的，中国第一间大学是宣教士盖的，中国女人的这个裹脚这个被解放是传教士来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对中国人有利的事情都是传教士做的事情。请问传教士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没有佛教出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伊斯兰教出来做这些事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没有这样信仰就不有这样行为，对不对？今天中国除了这个冠状病毒，我们的党首先做的是什么呢？就把真相给捂起来，盖起来，不让人知道，这个事不能下口，不能外扬啊！你说话，你说就给抓起来，就抓起来，八个医生给抓起来，后来捂不住了，说：“哎呀，这个是真的，要把它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信仰。有个电影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叫做《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苏联当年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发的时候，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怎么处理的事情，你看看啊。共产国家对灾难的应对的方法100%都一样。苏联人怎么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中国人怎么对这个新型病毒完全一样。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他们是这么像呢？因为他信的是一个东西。所以信仰和行为能分开吗？分不开的。有时候有的弟兄怎么就说不要讲政治。对不起，我们生活在政治制度之下，我们怎么能不讲政治？我们不为的不是讲政治，我们是讲按照上帝的原则，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活毫无关系的话，请问你信任我干嘛呢？你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把信仰活出来才有意义。如果信仰活不出来，只是来到教会是一种人，到了社会另外一种人，这样信仰救不了你。这雅各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不是用我们的行为表明出来，那你这个信就是假的。 OK， 还有问题吗？
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这个雅各的贡献很大，因为他跟保罗不止冲突，保罗强调一个信，可能我这么感觉可能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一般犹太人的表现太过于教条，所以他要指出犹太人真正的缺点，里面以行为这种为主的论点不健全。雅各贡献的他真的是把一个义的两个因素讲出来了，一个是信，信要顺从，顺从就是一个行为要顺，那么缺的一个那就不算是义。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刚刚您举最后一段经文的例子，以行为来怎么样，那个就不起冲突，因为这个时候的行为事实上就是你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二合为一。
是这样。不能说这个雅各的贡献比保罗大哈，这个我不同意哈。人们对这个 如果说保罗强调因信称义，而雅各强调行为称义，这个行为的重要，这只是人的理解和人的印象。保罗完全没有说只要因信称义不强调行为，这不是保罗的本意，这是我们人对保罗的误解。
我刚刚说那个雅各的贡献，我不是指雅各只是强调一个行为，雅各事实上把这个义字解释成信心跟行为是一体的，
是
言行一致。
对，
像我们中国人讲话常常讲思想言行，思想言行，这个思想
是
必须是你的心，
对，
你就会做，你信这个你就会做这个，
是，
所以
对，说的对。所以呢，我们要看，要以经解经，就这个道理。上帝把雅各书放在圣经里面，有他的道理。OK， 上帝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旨意哈。他假如说圣经里面没有雅各书的话，像这个马丁路德所希望的这样 ，one trouble。OK， 其实你说这个圣经不是说的很清楚，可是为什么有很多错误的教导这个满天飞呢？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啊。说这个只要你信了上帝，你今天的罪、过去的罪、将来的罪，上帝都赦免了。这个说法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说我们将来的罪上帝都赦免，哪里说将来的罪上帝都赦免了？没有吗？我们认罪上帝就赦免我们，将来的罪还没犯怎么认呢？ OK，所以一次啊，不要说一次的就永远得救，有人就不同意了哈。But anyway， 这是有争议的事情。But 我们这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看看上帝的旨意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要用以经解经呢？因为人的智慧有限，人看到一处经文就说，哎，好像这个就是上帝唯一的真理。其实呢，上帝的真理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要从不同的地方来看，才能够看透看全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会犯很多错误。这些书信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信呢？就是因为当时教会有很多异端，所以保罗才去解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大路通天都是一条道，所有人都走这条路的话，就根本就不需要书信了，对不对？一些人好了嘛，就走吧。为什么要写这么些多信呢？就是人有太多花花肠子。好，谢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啊。想加入。